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幅中波 A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三频道与我们相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人在旅途，听人在旅途，听高人指路。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晚的夜空电波中相遇。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小红书知名博主，同时也是每家科技大厂的设计师 YukiYuki 的小红书用户名是 Yuki 多伦多搬去西雅图。这次的目的地我们想要 邀请 Yuki 来介绍的是福冈。福冈位于日本九州北部，是一座既年轻又有历史的城市，这里是日本通往亚洲的重要门户，节奏舒适却充满活力。说到福冈，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博多拉面，浓郁的豚骨汤头早已风靡世界，夜晚的街头舞台更是当地最有特色的风景。福冈既有博多的传统文化，也有天神的时尚潮流，自然与城市的完美融合，被誉为日本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如果你想感受一个轻松又真实的日子，日本福冈绝对值得一去。你好 Yuki，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很高兴呢能够邀请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段新的旅程。那首先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并做个自我介绍吧。
谢谢 Jerry。大家好，我是 Yuki 啊，我出生在上海，10岁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然后我自己搬去多伦多读多伦多大学，然后在那边也工作生活了很多年。我其实是2024年才刚搬来西雅图的，然后平时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厂牛马，但是我是个设计师啊，然后周末还有闲暇时期就喜欢去吃吃喝喝旅游啊，然后平时家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谢谢 Yuki。 哎呀，你刚刚说的大厂的牛马那可不是一般的，能在西雅图当一个大厂的设计师那不是简单的。那要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小红书账号以及做这个类型博主的一些心得吧。
好的。我觉得工作之余大家一定要享受生活，所以我尽量在周末节假日要出去吃喝玩乐，然后找点有意思的活动，所以这样可以享受生活，有一些新的体验，回顾一年的话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除了工作以外的回忆所以我喜欢在小红书账号上记录一下自己这些吃喝玩乐呀还有旅行啊之类的笔记，自己有时候看了也很开心，可以回顾一下今年一些开心的回忆，所以我大部分都是 po 吃喝玩乐和旅行，欢迎大家关注，谢谢。
Yuki 的小红书账号是 Yuki 多伦多搬去西雅图，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然后也可以支持一下我们西雅图本地的小红书博主。那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福冈。当初的话是什么契机让你想去福冈旅游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动力？
当初其实是我妈她了日本签证，因为中国护照没有办法就马上可以去日本，他要提前计划办了日本签证，但是原本想一起去的朋友突然没有办法去了，所以这时候我妈就不想浪费她的签证，然后刚好又在我快要回上海的时候，所以当初就想，哎，算了，我陪我妈一起去吧，反正日本每次去都是体验非常好，多去一个城市我也觉得是很好的体验，所以不是原本计划好的一个旅程，但是刚好可以陪我妈，我也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而且福冈离上海又很近啊，不好意思
啊，没事没事，你说啊，
对，福冈离上海其实非常近，所以我们飞机过去1个小时过一点点就到了，所以很方便。
对啊，我感觉上海尤其是在中国的东海岸，就是海岸线这一块呢，是最靠近日本和韩国的。刚刚你也讲到是比较突然的，也可以算是半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是的，是的。
那说到日本呢，其实很多我们上海听众朋友们也是经常去日本的。你想，比如你要花个一两个小时到长三角这块儿，还不如坐1个小时飞机到日本。同时呢，也是能够体验一下异国的这个旅游风情。那前期的话有做什么样攻略吗？因为你想到这是比较突然的一次旅行，所以是什么样一个计划和打算呢？是以什么主题的旅游？是以吃喝呢，还是说以购物为主，还是说以什么样参观风景为主呢？
比起我之前的一些欧洲游之类的，我觉得这次是我攻略做的最少的一次旅行了，就是因为比较突发的一个旅行啊。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YouTube 和小红书，主要是想比较休闲，因为跟妈妈去不可能就特别累，到处奔波那种，所以主要是想休闲吃喝玩乐啊，然后看到网友说。觉得，福冈好像做美容类的也是比较好，然后价格也非常的感人，所以也想安排一点美容类的项目，所以主要安排了一些就是纯吃喝玩乐、逛街、美容、纯享受的一个行程。
那这还蛮好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旅游要加旅游团啊，然后要跟着大部队，我们叫上车睡觉，下车拍照，那就是很赶的一个旅行。但这次，既然你提到的是一个说走就走的话呢，而且，怎么说，没有计划反倒是最好的计划，就是走到哪儿游到哪儿。那我感觉我们还是蛮期待啊，你这次跟我们分享福冈的旅行。那既然决定了去福冈的话，那是如何决定交通工具以及出行方式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地面交通其实非常发达，尤其是铁路嘛。那在那个福冈的时候，到福冈以后是有租车吗？还是说只是用公共交通或者说步行的方式？
大家如果之前去过东京、大阪，可能会觉得交通虽然公共交通很方便，但是打车什么的还是比较贵的，对吧？所以这次福冈很有意思的是，去之前我了解到它打车是比较便宜的，相比东京、大阪，打车首先很便宜，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一个点，所以。机场到了之后直接打车去酒店，就是价格感人又方便，反正就是比公众交通要方便很多，对吧？所以我们大部分就是靠打车去酒店，然后其他全部都是靠走路，因为其实福冈市中心这一块儿并没有特别大。走来基本上走20分钟可以到所有好逛好吃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基本全部就是靠步行，而且我个人觉得旅行的时候，步行是一个很好的旅行的方式，因为你能走到一些街角旮旯呀、小角落，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比起如果一直坐地铁啊什么的，你看不到路上的风景，对吧？所以我个人其实非常更喜欢步行在旅行的时候。
而且是用脚步丈量一个城市，是最能够直接去了解一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方式。听起来非常的，非常适合这个短途的或者说是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咱们直接就进入到福冈城市吧。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到达福冈后首先的感觉是什么呢？
到达福冈后，首先感觉其实没有东京、大阪或者上海繁华，因为之前我其实也是跟我妈去了东京、大阪还有京都的日本游，所以就福冈感觉很不一样。可能是说难听一点，可能是比较二三线小城市那种感觉，但是也有自己的一番风味，因为它更安静，然后有一种你能感受到更多生活的气息，周围可能游客会比较少，但是你能看到真正在那儿生活的人可能会更多，所以我还蛮喜欢那种慢一点的节奏，不像就是东京、大阪，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快节奏，所以亚第一的感觉就是 哎，好像是一个小，感受得到，它是更小一点的城市，但是又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这是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啊，其实我本人也想去非旅游热门的目的地去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普通人的生活的这种旅游方式，我觉得还是挺吸引人的。那具体行程能展开讲一讲吗？比如说一开，比如说从我们讲吃喝玩乐吧，就从吃先开始讲，到那边的话有什么美食体验吗？
其实我整个所有行程安排就是围绕着想吃的东西安排的，所以到了那边之后，全部就是打卡，立马开始打卡好吃的店，第一天到了之后，我在网上约了一个 omakase，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但是，就是没有菜单，它可以说是没有菜单，就是厨师会给你安排全程的一道日料的这个晚宴，所以第一天我们到了民宿 check in 了之后，晚上就去吃了omakase，然后在附近逛逛逛，去逛到了那个有名的天神地下街，就感受一下这边的 shopping，对吧？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安排了，像我之前说，我是特别安排了一些美容项目，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安排了和我妈一起做理发，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福冈美容，特别是理发，我觉得真的比上海还便宜，而且真的剪得很好，我觉得剪得非常认真。服务都特别好，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下次去日本安排一个美容美发之类的项目，而且可以在有一个网站叫 Hot Pepper，就日本的很多美容美发都可以在这个 Hot Pepper 网站上预约，可以得积分，然后，可以买一些套餐，就非常划算。而且，如果用 Google Translate，就是虽然它是日语，你也可以去网上预约。理完发，我们就去开吃了，先去吃一兰拉面，然后一路逛吃，再去下一家咖啡店，然后再去逛，逛逛逛买买之后，再去找了一家和牛店吃烤和牛，然后，就2天就很快的过去了。第三天我们换了一个酒店，然后继续逛吃，吃了一家很有名的鳗鱼，然后晚上再去逛药妆店啊，再去找了一家有名的skincare 的一个店，美白的一个护肤品店，我约了一家做脸。所以后来又想，做了，去安排了一个这个做脸项目，做完之后，再去逛药妆店，基本上就3天就差不多结束了。后一天第四天早上，在酒店吃完早餐就基本上要去机场，然后再继续逛，所以
哦，那
主要的行
非
程
常
全
非
都
常的
是，
丰富。
对，就是逛吃逛吃。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你一开始讲到的这个美发，那美发的话，你想想啊，Hot Pepper 是一个比较大的像连锁一样的，还说只针对于预约制的，就是说会不会像我们在国内遇到的一些理发店让你办卡，就是边给你做头发边让你办卡，他有遇到的这种情况吗？还是说整个 Hot Pepper 就可以完全的涵盖预约，然后积分，然后兑换这些的？
Hot Pepper 其实更像国内的大众点评，它主要是可以让你预约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项目。我看好像，美食类的项目也是可以在 Hot Pepper 上预约的，所以它主要是一个平台，可以让商家跟客人可以，预约各种项目，然后得积分之类的。完全没有，理发店也没有让我们买卡呀什么的，所以就是就纯服务。 而且沟通方面，其实，一开始我有点小担心，理发上怎么跟理发师好好沟通，但其实，他们都会一点英文，然后有翻译的 APP 什么的，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很推荐大家去日本，美容美发项目。
哦，那当时的话，做头发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需要比如说预留的多少时间？然后，大概是建议是在上午还是下午做？因为我们知道做完头发以后，其实要保持发型或者定型什么的，需不需要有考虑这些的因素呢？
如果是旅行的话，我其实建议大家早上约理发，因为你做完发型之后可以去拍美美的照片，对吧？就不会浪费这个好看的造型。然后时间的话是按照理发的项目而定，像我妈她是做了剪发、染发加护理，我就是剪发加护理，我没有染发，但其实最后时间差不多，大概1.5小时到2小时左右，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不同的护理项目啊之类的，所以时间也会不一样。Hot Paper 上面全部会有时间的这个提示，所以预约起来也很方便。
那真的是非常方便。Hot Paper 其实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用这个APP 呢就可以完成很多咱们前期出行的准备任务。那刚刚您还提到了说的有一个 omakase 这一个饮食方式，那这个我看你的这个选择方式呢是比较契合日本的饮食传统文化，那能不能给大家细讲一下这个上菜的步骤啊，然后包括用餐体验，还有对于这种饮食餐饮的这种心得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呢？
好的，omakase 其实我在多伦多、西雅图都吃过，因为大家如果在北美吃过就知道，真的是贼贵贼贵。多伦多最贵的一家 omakase，我记得人均600多加币，等于两个人要吃1200加币，几乎可以买机票飞日本去吃了，就贵到这种离谱的程度。西雅图也差不多，西雅图我去年刚吃一顿，好像两个人也要吃到大概500-600美金，所以就是首先是在北美，这实在是贵得太离谱了。但是在日本，我福冈我找的这家，我觉得真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感人，它有不同价位的可以选，就按照不同价位，你吃的那些 course 也会内容不一样。我当初选的是比较中等价位的一个晚餐的 menu，然后它会给你看大概整所有的 menu 会有哪些菜啊之类的，一般是从冷菜开始上，会让有各种日本有名的这些小菜，然后会有一些福冈本地的特色小菜也会加在这个 menu 里面，最后它是一半是大概是这种前菜类，然后一半是各种不同的寿司，最后加一个汤跟甜品，所以就是每个寿司都是厨师亲手在你面前做出来递给你的，就坐在寿司吧台前看厨师亲手这样给你做，这个体验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自己虽然体验过，但是我妈没有体验过，所以我当初就特别想让我妈也体验一下我妈卡西这个饮食的这个行程，这个dining experience。
真是非常特别的体验。那令堂有没有什么反馈呢？就是说他喜欢还是说不是很喜欢这样的这种进餐的方式？
我妈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用餐体验。一开始我们有在想会不会吃不饱，因为其实很多 omakase 北美的，如果食量大一点的男生，说实话，可能会吃不饱。很多人说啊，吃完 omakase 我要再去吃个汉堡之类的，但我这次选的这家，我觉得还是吃饱了的，因为毕竟寿司的量够，有那些饭米饭在那儿，还是能吃饱。 这家的话，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没有好吃到惊艳到我吧，可能我的要求有点高但是每一个寿司还是非常精心制作，然后每道菜上菜摆盘都是很漂亮，所以如果大家不想花太多的钱体验 omakase，我觉得我选的这家还是比较合理的。
那能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 omakase 的名字吗？
这家是叫 Hakata Sushi Jane。
好，听众朋友们，这是 Hakata Sushi Jin 的 omakase。如果在西雅图的，或者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个地方的朋友，如果喜欢吃 omakase 又特别觊觎这个北美当地的价位的话呢，其实可以推荐大家能够去福冈，或者说其他日本地方去体验一下 omakase 这种日本独有的进餐方式。那么接下来还，刚刚你还提到了，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餐饮，像我们平常知道的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餐饮，也有包括和牛。那我可以看到你小红书的账号上面有讲到有和牛的这个用餐体验，那能分享一下这个吗？
和牛的话，在福冈也是算比较有名的，一个菜系。我当初找了一些小红书比较火的店，但是当初怎么都预约不到，都已经遇到一个月之后了。我已经提前大概一周想要预约，但是一个都约不到。所以我后来就想算了，我们到那儿。找一家评分高一点的和牛直接去吃，然后后来发现其实福冈和牛烤肉的店非常多，所以大家真的不用，一定要去约那些最火的，可能也是被小红书和社交媒体炒火的，其他好吃的店也真的是非常多。其实日本总体我觉得餐饮店只要它能开着就都非常好吃。只要 Google 评分，其实三点几的都算已经很好吃了，因为他们的平均值就是很高，所以真的不用担心约不到那些很火的饭店，所以这次和牛我就找了一家，在我们逛的地方的附近，评分比较高的一家，好像叫巴库夫，然后这家，有点 surprising，是因为。我看人不多，但是，评分又高，所以当初我们大概7点多去，根本不用预约，直接是有位子，它是有专门的和牛套餐，我记得，价格也是还不错，当然肯定比其他菜要贵一点，毕竟是和牛。我和我妈点了一个，2人500克的和牛套餐，然后有各种部位不同的和牛，真的是每一块都是入口即化，吃到最后我们真的是很撑很撑，但是硬着头皮还是要给它吃下去，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福冈多吃点和牛，虽然吃到后面会有点腻，但是真的是比美国的牛肉我觉得好吃太多了。
毕竟日本的和牛口碑在这里啊，我也是非常羡慕能够在福冈能够把和牛吃到非常饱，吃到腻的这种程度。
福冈还有一
那
个，不好意思。
你说。
我想说，福冈还有一个特色菜是我有点遗憾没有吃到，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它是叫牛肠锅，也是小红书，你一定会搜到福冈美食有着一个叫牛肠锅的，一道特色菜，但是说实话，原本我想在和牛的后一天的晚上去吃这个牛肠锅，但是因为和牛已经很油了，如果下一天晚上又吃这么油的牛肠锅，真的是觉得肠胃有点受不了，所以这回没有吃到这个有名的牛肠锅。但是如果其他听众朋友想去福冈的话，可以考虑试一试牛肠锅，因为这个好像是只有福冈更特色的一道菜。
好，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要到福冈去吃当地特色的牛肠锅。 那其实聊了这么多，我发现像刚刚讲的衣食住行，我们用民以食为天嘛，所以我们就先聊的吃的。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去福冈的这个季节，然后要怎么样推荐穿衣搭配是最适合出境的呢？
好的，福冈12月，我是12月去的，我觉得天气其实跟上海12月差不多，可以穿，里面穿裙子，外面穿大衣，基本上不会太冷，但是还是带多一点层次的衣服，因为可能早晚温差会比较大。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有一天稍微下了一点雨，所以也可以做好下雨的准备，但日本打扮的话，大家都知道日本女生是非常会打扮，所以在日本还是可以尽情的打扮的好看，去逛街拍照，然后总体来说天气其实不会太冷，就还是挺舒适的。
哦，其实那就听上去不像日本北部，就是像北海道那块儿会下雪，就还是基本上跟上海的天气比较平行一点，是吗？
对，没错。
好，那我们再讲讲住吧。那你刚刚提到了民宿啊，那民宿还有酒店，那能不能分别讲一下这个住宿的体验呢？
好的，我们前几天是找了一家民宿，因为那家民宿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方便，然后民宿的老板也是个中国人，所以比较好沟通，但是民宿可能就是比较难找，一开始找的时候花了挺多时间，但我觉得住民宿是比较接近生活的一种体验。因为，你可以就感受到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我还蛮喜欢住民宿的，主要是这家民宿呢，有最后一天晚上被其他人预约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全程住在这一套民宿，所以我就，必须在最后一天晚上找其他的酒店。正好我也有信用卡，美国信用卡的积分，所以我当初就想要不要最后一天住一个很好的酒店来享受一下，因为正好积分又可以换，所以我是用信用卡积分再加了钱换了一晚上，丽思卡尔顿就 Ritz Carlton，福冈酒店的这个一晚上的这个体验。整体感觉是真的很不错，因为毕竟是5星级酒店，服务肯定是非常好。然后我们是听说，Ritz-Carlton 它的早餐是非常非常好吃，所以是冲着这个，有一半是冲着这个 Ritz-Carlton 的早餐自助餐去的。后来发现的确是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就是在最后一天回上海前吃了非常多的 Ritz-Carlton 的这个早餐。
哎，那 Ritz-Carlton 其实作为国际连锁的话，它会在日本做一个本土化吗？像你刚刚提到的早餐，它会有日本特色早餐吗？
它的早餐中西也不是中西合璧，是日本跟西方的菜它全都有，就生鱼片它都有，然后还有各种西式甜点、日系的一些小菜各种各样的选择都非常丰富，所以真的选择很多，都非常好吃。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牛奶，因为日本牛奶是真的非常好喝，我就记得，我们试着喝一些，抹茶什么咖啡，巧克力牛奶，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喝。
哦，那就是，真的非常听上去很吸引人啊！这个就算是国际的连锁酒店，它还会做到本土化，然后呢，也会给信用卡用户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那我们讲到这么多理由，还没讲过福冈的旅游，那能不能讲一下你去了哪些景点呢？
其实我们说实话，没有去正式的景点，但是有一个景点，应该有一个地方应该算是景点，主要是去逛街的，它叫JR Hakata Station，就是他们最大的电车站，它应该也是可以算一个景点，因为它底下还有。圣诞集市，当初去的时候，因为是12月，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圣诞集市，所以可能这是我们唯一去的一个景点了。但是里面有很多逛街的商场呀和圣诞集市，所以那个氛围是非常好，有很漂亮的圣诞树啊和圣诞灯之类的。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个人民广场站的地下商业街的这种形式？
对，差不多，人超多。
好，那我们再讲一下购物吧，因为毕竟讲到了这个商业街。那购物的话呢，能不能给大家推荐，或者说是给大家提醒一下，有什么值得买，什么不推荐买之类的呢？
购物的话，大家去日本肯定你都会买药妆跟零食，这是两个非常popular 的购物的东西。药妆店的话，大家肯定会去各种连锁店。我们自己是逛了非常多家不同的药妆店，比较多的就是，有一家叫松本清，这家是很大的一个连锁店，还有一个是唐吉诃德，这两家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过，就是比较大的连锁药妆店。药妆店的话，各种各样护肤品、保健品、化妆品、美妆工具，真的是应有尽有。我建议大家多安排一点时间逛这些药妆店，然后分几次逛，因为我原本是想一次把要买的东西都买完，但发现真的是首先拿不下，然后真的那个环境是比较乱的，所以。有时候你会忘了自己什么还没有买，什么已经买了，所以建议分几次买。像我自己是，第一次去药妆店的时候，我先买了美瞳，因为日本美瞳也是，价格又实惠又非常好看，所以，美瞳一定是，可以建议大家多买一点，囤一点。在药妆店买美瞳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跟店员说，他会有一堆卡片，是美瞳的图片之类的，你需要拿着你想要的美瞳卡片，一个一个跟店员说你要几度几度的这一副美瞳，所以是非常费时间。我也是第一次在药妆店这样买美瞳，后来大概至少花了1个半小时买了大概1年的美瞳的量，所以。就证明了在药妆店很容易费时间，要多分几次去购物。买完美瞳之后，可以再安排一个药妆店的trip，专门买化妆品啊、护肤品之类的，因为这又是很费时间要选，而且有些店可能没有你想要的产品，所以要去留一点时间，可以去其他店找你需要的那些产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零食，零食也是大家肯定去日本要带回来的。零食的话，我也建议是可能安排在比较后面，在旅行的尾声再去买，因为它体积是最大的。然后药妆店其实也都有买零食，但每个店的零食品种也非常不一样。福冈比较有名的零食都是明太子口味的，明太子就是应该是鲱鱼卵，反正福冈就是特产明太子的各种产品，所以我就买了非常多明太子口味的，比如说薯片啊、Pocky 呀、饼干啊、鲜贝啊之类的，所以大家如果去福冈，一定要买一点明太子的零食，所以。药妆店总结分批去，然后先买美瞳，再买化妆品、护肤品，然后最后可以买零食。 福冈机场其实也有很多零食可以买，所以如果实在来不及逛，还是在机场可以有机会再囤一点零食。我最后再加一个，我其实在日本，我觉得买框框眼镜配眼镜也是非常划算，也很方便。我当初就随便去了一个商场，找了一家连锁的眼镜店，当场就基本上等了半小时，就给我配了一副全新的框框眼镜，然后价格也是非常实惠，还可以拿来在美国报销，所以就非常划算。你只要把那个发票留着，有公司美国眼镜的保险还可以拿去报销，所以真的是非常划算，而且选择又多，质量又好，所以也推荐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日本配一副眼镜。
这波操作我倒是第一次听啊，就是拿日本的这个发票到美国来报销。这个我之前听过，我有些朋友他们说日本的眼镜是特别好，而且又是这种基本上是多快好省，能够当场立等可取的这种，不像美国这边的眼镜你还要等个一两周去配。但是能够报销的这个是我第一次听，也是感谢 Yuki 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这么一个操作方法。
要薅羊毛。
对，薅羊毛。那节目的话，我们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还是留给 Yuki。Yuki 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最后总结一下这次在福冈的一些心得感受？然后如果说有朋友听了你的节目想去福冈的话，给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福冈适合已经去过，东京、大阪、京都的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日本，我可能不会建议先去福冈，但如果你已经去过日本了，可以体验一下福冈这种比较慢节奏，的这个体验。然后福冈，真的是，比日本大阪，比东京、大阪，实惠，然后吃的一样好。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多去福冈吃吃喝喝，然后多吃一些明太子的特产，然后享受福冈的美容啊、美发等等，就是福冈是一个很舒适的城市，也可以让你体验到另一面的日本，所以呀，很推荐。大家，特别是在江浙沪的朋友，飞去福冈真的是太方便了。所以，如果想有一个短暂的日本游的话，福冈真的非常适合。
好的，谢谢 Yuki。那听众朋友们，我们转眼之间呢，在福冈的吃、福冈的喝以及福冈的购物，我们福冈之旅本期节目马上就要收尾了。那么在海风与街灯之间，福冈静静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也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一次一起出发。这里是福冈，轻松又真实的日本一角。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Yuki，来我们电台节目做客，也欢迎你再次来我们节目分享更多的精彩的旅途故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Yuki，Yuki 的小红书账号是 Yuki 多伦多搬去西雅图，YUKI 多伦多搬去西雅图，欢迎大家来小红书上关注、点赞并留言。那 Yuki 非常感谢啊，这次又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日本，一个慢节奏，然后一个能够适合。购物和吃吃逛逛的这么一个日本，那也非常感谢你能够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谢谢你的邀请，不好意思，我中文可能会不太好，希望大家
很
体
好，很
谅。
好。好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想回听本期或往期节目，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电波频道、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以及 YouTube 视频号，并同样分享给热爱旅行的朋友们。下次我们会带您前往另一个精彩的目的地，继续探索世界的美好。我是您的本期节目主持人博伦，祝您每天都充满旅行的灵感与期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